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啊，我们今天早上一直都在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个是肯定是会要关注焦点，就是咱们这个新的财政预算案啊。
嗯、
那么在这个新的财政预算案当中呢，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因为有很多的人是得到的这种利好的政策，那么也有很多的方面呢是受到了这种
略微有点失望，
压缩和这个削减。嗯、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跟预算案有关系的这么一个话题。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预算案一出，那很多人也就说这是在大选前的临门一脚啊，就是拉选票也有关系了。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13007993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然后来一起聊聊这个预算案啊。
哎、关键听听大家说对于他们自己关注的一些什么、嗯、什么样的这个方面。
是，那我们首先接入的呢是来自罗伊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元。蔡元你早。
邢东你好。
嗯，那么对于这次的财政预算案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哪些地方引起了你的注意？
这次财政预算案呢，就是因为这个这届政府也吸取了这个阿伯特政府的这个第一个预算案。
嗯，
因为这个 John Hawking 原来还是财长的时候的第一个预算案出来的时候，可以说是大规模的这个削减政府的开支，尤其是在医疗福利各个方面，引起这个各界的就是非常大的反弹。所以说这个政府的民调就一路下降。所以说呢，这次的预算就是明显的是吸取了这个上次预算的这个经验，所以说他这个没有说是就是有这种大规模削减开支的，这一方面，这个他这个主要的，我觉得几个亮点主要是给这个中小型企业减税啊，他这个澳洲这个中小型企业，这个澳洲的这个赋税啊，在这个 OECD 的国家来相比之下，这个一般是这个赋税是相当比较重的。所以它这个中小型企业的它这个税务啊，就是从这个现在的这个 28.5 会减到27.5，然后在未来呢，它最到未来的话要到2026到2027年，这些生意呢它会减到就是这个中小型企业的税它会减到25%。
嗯，
然后这个财长说到减到这个水平的话，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生意才会说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嗯，就是一个经济方面做出一个改革啊。那我们呢、现在也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正在等待，我们来听听他有什么要跟大家的这个分享的。李先生。
哎你好。
哎您请讲。哎您请讲。
行动是吧？
哎对、
啊。你好。哎我想谈一下那个这次预算啊。
嗯。
第一，我认为啊这次预算是传统的啊，没有什么新意，缺少这种与世俱进，缺少这种爆发力。我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你说你要提高教育的产值，要增加收入，但是你却没有提出对留学生这种生命财产的保护，提供他们良好的环境，还有减少他们这种新形势上的心理压力，还有呢，提供他们这种就业工作机会，减少他们的成本，这种预算它全部没有，啊，这是一个非常失望的。你要有一个好的环境，人家留学生才会过来，不然他怎么会过来呢？啊，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对新能源的这种关注点，还有对那个生产力制造业，他也没有。纵观世界，我们看看世界上，像美国、德国、日本、中国为什么会强大？他就是因为有制造业、有科学，但是这次的预算案对这种却只字不提，也没有一个长远的计划。比如说澳洲很容易可以达到制造业，比如说汽车工业没有了，好吧，那好，我就自己造吧，所有的90%的汽车我自己来造，我自己来开，不难嘛，造一个汽车澳洲完全可以嘛。而且造汽车我可以造这种电力的汽车，减少能源，减少污染。那么造汽车，我选美国嘛，底特律，我造一个城市出来，新能源的城市，我把所有的 这样可以创造多少个工作啊？
嗯，
全部可以解决的。像这样这种具有爆发力的思想他没有。
嗯，
那么呢还有一个，比如说他对于海外的资金的引进，比如说 Kidman 这次300多个美元我不要了。那么你到底是什么样是国家利益，什么样又不是国家利益，什么样的投资你是可以取的，他也没有成立一个比如说专业的大学的专业啊，对澳洲很重要嘛，你完全可以成立一个这种与世俱进的大学的专门去研究，专门成立机构，专门拨款。像这种具有爆发力的，对于澳洲彻底改变澳洲的这种要挤入世界强国的，他这种非常重要的这种思想，他这种眼光没有。
嗯，
难道我就是问自己，难道朝中无人，难道你没有看到这样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关注一点啊、哦，给你1000块钱，给你那些低收入，然后呢，退休金压缩你一点，给你高收入8万的减税，这种前程一阵，这都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思想。你还说这是具有对国家的意思，我就是不能理解，难道是他们还有一种避重就轻，还是深藏不露这种思想吗？我就是不理解了。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
说的很详细哈。
对对对，非常感谢您表达您的这个观点啊。
谢谢。
因为刚才李先生说的呢，其实在这个绿党领导人这个纳塔莱的这个表态当中也说了，那对于这个清洁能源的转型是没有涉及的。那么斯诺芬也说了，对于这个制造业的这个投入呢，可能也是他认为的这种危机。解决起来可能比较困难。那么为了能够让大家得到这个比较全面的或者是比较中立的这么一个态度呢，我们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是尽量的希望能有两方的两党的人来参与我们节目。那么今天还连线的另外一位嘉宾是来自维州自由党的社区发展委员会的主席廖婵娥女士。廖女士您早。
哎，你好，先
生
你好。
哎，我们昨天晚上是已经看到了这个新的预算案了。那么刚才我们的听众呢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预算案对于制造业的扶持力度不够，对于清洁能源转型是没提，那么对于海外投资的这个态度呢也不明确。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评论，或者是您自己对于这个预算案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察？
我其实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现任总理谭宝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做生意的人，他起家呢也是从小生意开始，所以这个财政预算案呢重点就是在这个小生意方面。小生意呢，我们是整个国家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这个小生意，所以把他的税收从28.5%减到27.5%呢，这个会帮助很多很多哈很多的小生意。那小生意做得好的话呢，就可以聘用更多的人。那聘用更多的人的话，那这样呢就有收入，也可以有消费，整个国家的经济呢可以带起来。
那么您请讲。那么在清洁能源领域的话，刚才比如我们听众提到了哈，清洁能源可能是一个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无论你在澳大利亚还是在世界其他的国家，可能这都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他就认为这个预算案当中对于清洁能源看来是没有提，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多事情呢是要从你经济能力可以负担的情况底下呢来进行的。这个关于绿党或是一些保护提倡把环保的这些人士呢，如果不看这个整个经济环境的话，就单单说要推出这些绿党的政策啊，那这样的话呢对整个国家的长远它是没有好处。我们看的是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的来走，不可以说啊我喜欢这样我们应该这样做，那么就好像一个家里面的孩子从来不需要管整个家庭的经济这个状况，就说我要买我要这个要那个，那这样呢是比较幼稚的想法。看的应该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我们是从个人家庭社会以及整个国家来看这个经济，这个是全国的财政预算案，所以不可以单单就从一方面来看，我们要从整体的来看。
好的，那蔡元回到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来看待刚才廖女士的这个评论？
你要说是整体来看这个预算案呢，它也是就是也是刚才那位先生说的是没有太多的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突出的，因为马上就要大选， 而且这个也是吸取了这个汤尼埃的这个第一个预算案的这个经历，所以说其中的这个很多的改变都是一些很小规模的改变，比如说减税啊，个人减税，给这个企业减税，而且它这个减税的幅度呢也是比较小，一直是到有些的这个减税减到25%，也是推到2026年之后。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也是大家可能说是最近呼吁最高的一个问题，政府是没有动，就是这个复扣税的问题。
是，
因为这个现在澳大利亚这个房价就是在过去几年中就是高幅度的增长，尤其在墨尔本新一种大城市，现在这个从这个收入比例来说，已经是这个是澳大利亚是这个 OECD 国家中这个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一个，基本上是最高的一个。所以引起了很多的讨论，这个很多的这个预算分析问题专家，还有这个经济学家说，这个其实这个复扣税呢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呢就是鼓励这个很多投资者，尤其是这个很多的这个退休啊，或者是这个高收入的人群，使他们这个把他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钱投入在这个房地产这个市场。所以说这个很多的人在呼吁，说是澳洲政府是不是能取消这个复扣税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因为每年就是可能在未来可以给政府节省这个上百亿澳币的预算。但是这个现任政府他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提出说是我们不会动这个复扣税，而且在昨天的预算中也反映出来了，他就是没有这个兴趣或去动这个，因为他说的这个会影响到澳大利亚的房价，这可能也会成为这个即将来的大选中的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因为这个工党提出了这个政策，就是说这个最起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削减这个或者是取消，甚至说是可以说在一部分情况下是取消了这个复扣税的政策，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这回预算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亮点，而且昨天也是澳洲储备银行也是史无前例的把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利息降到有史以来最低的1.75%，所以说这个又引发了这个很多的这个猜测，就是这个推算啊，就是说可能因为这个利息降息，可能是不是会又引发这个下一轮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投资的热潮，而且这个政府又是修改了这个退休金的制度，这个澳洲的这个 superannuation， 而且就尤其是对这个比较这个富裕的阶层啊，他这个所以说这个澳洲的有些这个精算师在分析说，如果说是在修改了这个养老金的系统的情况下，再加上这个降息，会不会又导致有这些新的这些退休的人士，有大量现金的退休人士，他们会不会把他们的钱又进入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
你刚才说的这个复扣税的问题啊，这个我们的国库部长莫里森其实指出了，全国有2/3的人口都在使用复扣税，而这些人的年收入税前都不到80,000元，所以呢，他也是把这个人群的范围进行了一个概括，那么也是说了这部分人影响面究竟有多大。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马上来接听他的热线电话。张先生您早。
哎，你好。
哎，您请讲。
你好，我刚刚几位嘉宾讲的话，我觉得我基本都同意，就是说他这个财政预算他不可能有大的动作，因为什么？澳洲的根本问题是政治不稳代替了这些年的经济不稳，经济部门有大环境，但是内部环境来讲，你几乎每年换一个总理，谁的政策能够有效的长期的执行下去？没有。每个人在那位置上都想明年我是不是总理，那个部长也想这个总理下台明年我还是不是部长，每个人想的是自己的位置，没有人去考虑经济，这是澳洲问题的最关键的问题。没有一个有 power 的人坐得住。你想一想当年皮特·卡斯特罗和华德这两个搭档，他们在上面的时候，他们涨0.25%的利息，四大银行就要跟，他们降0.25%，四大银行不敢说一个 no。现在四大银行根本就不理储备银行，你降息我涨息，根本就没人 care，who care？ 你根本就不怕我。澳洲的问题是在政治上。
所以您觉得是领导力的问题是吧？
担心的是一个政策的持续性问题哈。
当然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就好像你在单位做经理似的，你明年去干什么我还不清楚呢，谁听你的？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政治不稳，经济上不会稳。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好的。
不会有常见的发展。
好的，非常感谢张先生您提供这些宝贵的这个意见啊。那么回到这个廖女士这里，刚才蔡元其实提到了这个复扣税，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复扣税这次不动的这么一个政策？
这个复扣税不动呢，就证明了是目前的做法呢是正确的。我们呢要看的是怎么样去在发展。我们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呢，就是 jobs and growth， 就是就业，还有就是怎么样去发展。那么刚才这位张先生这位听众朋友说的很对的，因为呢，如果你看我们的总理谭宝还有新的团队是在去年的9月份上台的，那么在短短的这几个月时间里面，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慢慢一步一步的来改善这个经济环境。如果太大动作的来改变太多的话呢，其实很多市民是接受不来。所以呢，这一次的减了这个商业税27.8%27.5%的话，还有就是个人收入税呢，这个 threshold 就是要交税的，从100,000增加到107,000，这个呢已经可以协助了很多要纳税的人，就不需要纳那么多税。所以这些是从个人，就从小生意，然后可以省一点钱。那么省一点钱，我们不可以省太多。因为省太多的话呢，我们没办法呢提供我们已经落实要提供而且要增加的服务，包括了好像我们这个开支是4年内呢，我们已经承诺呢是有50亿的开支，包括呢会提供这个牙科的健康服务给1,000,000的居民，这个是全新的，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牙齿的这个健康。同时呢也有新的药物，因为很多老人家很多这些新的病种啊，我们都需要很多的投资资源去增加。我们这个财政预算案呢就有超过1,000种新的药物。同时老人护理方面，我们也会提供这些资助给17,400个老人家，这些全都需要很多钱来提供服务。所以增加税收我们是不做，我们减少税收，同时呢我们增加提供服务。这个政府可以做到这一点呢，真的是可以说是很不容易的。
好的，那么呢还是这样，因为我们希望能给听众朋友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意见哈。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今天早上是临时的采访了新州工党的上议员王国忠先生，那么请他呢来给大家讲一讲他们从工党的这个角度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请廖女士和蔡元留在线上，我们来听一听王国忠议员是怎么讲的。对于昨天晚上公布的这个财政预算案，您觉得最大的值得关注的点在哪里？
应该是三点吧。第一呢，他这个财政预算呢，最主要的一点呢是在于，当然他表达出来的就是说他会给予这个 personal tax 啊，所给予一些的收入那个认识税呢，给他降低一点。但是呢，其实呢，他整个的问题在于呢，他只是给予那些8,700,000的，但是8,700,000的其实在于整个的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税收来说只占了1/4的那个入我们说的这个个人收入。那么其实呢就是有四分三的澳大利亚的收入呢，其实都是在这个8,700,000以下的。那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澳大利亚呢其实都没有有机会享受到这个 tax cut， 就这个他的那个税收的那个优惠。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它主要是这次呢它比较明显的就是在于呢就是 superannuation， 就是它的那个说法。那么在那个说法呢就是说现在呢开始呢就是说可能虽然说它看起来是对于那些收入高的，但是呢其实呢一般来说以前因为所有的这些superannuation 呢就是说它在没有一个上限的。现在呢他就给予了一个上限，就是说在150万以上的就是你有这个自己的那个收就是有这个基础的话呢，那以后你就给15%的那个 tax。 那就是说 在以后来说，很多人对 superannuation 这个整个的概念呢，可能就改变了。
嗯，
那么第三点呢，我看出来就是说，这个呢是很明显的，是一个是为了现在的选举来做的一个财政预算。因为呢，你看那个我们这个预算其实没有给予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是它的那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现在的那个财务上的 deficit 赤字啊，我们的赤字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看整个的那个，一般来说，对一个财政预算的话，他们会说，比如说我在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多少年之后，我们开始会有机会到盈余。但在这个财政预算里面，其实是完全没有提到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这开始会财政盈余。然后呢，在整个的那个他的这个财政预算呢，主题虽然在于就是说，他们好像是对某一些个税种，他开始有一点的，就是那个减税啊，所以要问。但是呢，他整体的对，没有完全没有在于，因为其实财政预算的一方来说，应该是比较属于就是说，市民的、人民的他们的很多不同，比如说 health fund 啊、health 啊、education 啊，教育啊、
医疗、
医疗啊等等这一方面的话。必须给予一个比较明显的那个，他是在哪一方面给予他们更多的那些资助？在这次的财政预算里边，基本上没怎么提到这一方面的东西。
嗯，
所以呢，
那么廖女士，刚才您听到的是这个王国忠上议员那么做出的一个点评，你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就是他刚才提到了这个 superannuation 的这个养老金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相关的，就是他认为一些其他的更广泛的议题是没有在这个财政预算当中得到反映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工党的态度呢，就是要选择性的来看这个财政预算案，他们呢总是要挑一些就是不是重点的。我们的重点呢是就业和经济增长，没有这个前提的话呢，这个财政预算案呢，还有整个国家的发展呢，就不可以说了。他提到的这些都是一些旁边周边的事情，包括了教育、医疗这些，我们没有重点去提。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单只是保持着目前的状况，同时呢，我们也有增加。那这些增加呢，不是很多，因为呢，目前的这个全国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我们提供太多的增长。那么我们是就业还有经济增长，我们是如何来帮助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的发展？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从这个税收来协作。你到世界哪个地方，如果税收是低的话，那么人民就有这个动力去工作，有去创业、去做生意，这些都是为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有全面的好处的。
嗯，好的。那么我们其实在这个采访当中呢，在未来一段时间还会跟大家继续关注这个财政预算案。
是的。
那么呢，跟这个王国忠上议员的这个采访呢，因为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给大家全部播完，但是我在这里面提到他的一个看法，他认为这个比如说减税，就提高中上收入人群的这部分的税的这个额度呢，给他们进行一个优惠，其实是为了博取中上收入这些人的这个选票，是为了这个选举前做的这么一个准备。
惠及50万人。
哎，对，蔡元，你怎么看他这样的这个评论？就是他认为普通的工薪阶层其实是没有受惠的，那么呢，他给予这部分优惠的人，恰恰就是自由党的选票的来源，所以他认为这个整个预算案其实是为这个选举打了这么一个前站，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论？
对，这个是他这个把这个收入的这个纳税的标准啊，从8万提到8万7，这个其实澳洲的这个大部分人的收入其实低于这个的，可能75%的人好像都没有到达这个收入，所以说这个是对高收入人群的这个一个减税吧。这个是也因为可能很可能在这个周末，这个现在的执政党就会能宣布在7月2号进行大选。在大选前，这个政府通过预算案给自己的这个票仓啊，自己的支持者提供这个福利，这个是就是所有的政党都会做的。这个包括就是如果工党执政的时候，他也会给这种低收入人群进行这个减税。这是两党都会是向自己支持的人群示好的，这个是没有什么这个惊奇的。而且这个也跟美国也很相似，这个美国这个共和党 也是在这个大选之前也是这个在说，就是我们要向这个高收入人群这个减税。他们的理由就是高收入人群减税的话，这些人就是可以说带来更多的就业，他们有更多的这个花销来刺激经济，都是这样的理论。这个是这是这个保守党政府，这个包括咱们现在的这个国家联盟党执政的政府，也是在这样做，所以说这个是没有什么意外的。
嗯，好的，那么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也就是来自维州自由党的社区发展委员会的主席廖婵娥，以及罗伊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元，还有包括今天早上临时接受我们采访的这个王国忠，新州的工党上议员。那么特别要感谢听众朋友打进今天的电话，来跟我们探讨您对于目前这个预算案的看法。那么我们后续还会有很多很多相关的报道。
哎，如果大家觉得时间来不及，可以去我们的网上 sbs.com.au/mandarin 可以给我们继续留言。